啊，我们知道在圣诞节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从12月开始，啊，我们一共有四个主日啊，一直到圣诞节的那一个主日。那这个四个主日的期间呢，叫做 Advent，那就中文就是等候主降临。那每一个主日呢，我们都有预备特别的信息。好像第一个主日我们是讲到盼望。那上个主日呢，我们讲到神的爱，那这个主日呢，我们就讲到平安，那下个主日呢，我们是讲到喜乐，所以呢，这些四个信息呢，让基督徒能够预备好他们的心，来迎接圣诞节的来到。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平安，平安呢就是和平。同样的一个字，英文 peace 啊，那这个平安呢是人类最大的盼望。那在我们的生活圈子当中啊，不但在国家里面，在社会里面，在人与人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都渴望和平，对不对？渴望有一个这个美满的这种这个和睦的关系。那我们，尤其我们对人跟对我们的神的这种和好的是一个终极的关系。那在特别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我们心灵的深处最需要的也就是一个平安。那但是呢，从人类的这个有记录的560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来看呢，按照这个历史学家的统计，只有292年的时间是有平安的，就是说有和平，没有战争。5600年里面只有292年，那这个和平只有占差不多5%的时间。那其他的时间5308年里面呢，一共有差不多14300多次的大小战争。在这个战争当中呢，差不多有37亿的人死亡，那财产损失呢，更不用说了啊。他们说，如果把这些损失的财产，把它用黄金来换算的话，可以建一堵墙啊，97里宽，那33尺厚，金墙是黄金做的。啊，想想看，为了这个征战花了多少钱下去，损失有多么重大。但是呢，今天如果再有这种的，好像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的这个战争，这个人的死亡是更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有一种叫做原子弹的东西，啊，被这个使用了。那这个原子弹这个杀伤力是不得了啊。在二次大战结束，日本长崎被一个原子弹给扔下去，长崎市里面一共有24万人，那在一颗原子弹死了16万人。那你想看，这只是刚开始的时候而已。那这个每一个国家有了原子弹的，他真的会打吗？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原子弹的恐怖，所以呢，国家跟国家之间呢，都是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平衡，好像美国跟俄国，谁也不敢去丢原子弹，因为这个原子弹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呢，因为国跟国中间没有和平，他用什么其他的方式？他们用其他的国家来替他们打，没有原子弹的国家替他们打，对不对？当初俄国就是用这个中共啊，去那边闹事。那等到中共有核子弹，他也不敢乱来了，所以他又叫他的小弟北韩来用北韩来闹事情。那北韩现在又有原子弹，啊，所以呢，将来说不定又去找这个非洲的小弟，啊，去惹事， 对不对？可是非洲的人用完了，再找谁？啊，所以呢，这种的这种恐怖，何止的恐怖呢？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就开始了。开始是谁呢？这个是原子弹之父，啊，在美国的叫做 Robert Oppenheimer。那这个人呢，他当初是主管这个原子弹的计划，叫做 Manhattan Project， 啊，给他一个这个名字，大家都不知道这个 project 是搞什么，原来就是 Manhattan Project 就是搞原子弹的。那后来呢，美国国会把他给叫到国会，要问他，啊，现在搞成这个样子该怎么办？大家都有核子弹，那这个核子弹一用的话，是人类的一个浩劫，怎么办？那他的回答呢？他在回答说，大家都撑着耳朵在听着，非常的静，没有一个人有声音，就要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他的答案说要核子，要停止这个核子战争，只有靠和平 peace。唯一的办法就是 peace， 所以这个平安啊，是我们人类特别特别需要的一个东西。那但是呢，我们人的内心里面就是缺少的就是平安，所以我们常常非常空虚，我们非常的恐慌，非常的焦虑，寻寻觅觅就是要得到一个平安。可是呢，我们俗语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不对？平常人想要有一个悠闲平安的时刻，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奢侈。啊，你想要休息，啊，想要心里面能够平静下来，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度假。啊，所以呢，这个上班的人啊，一年大概都有三个礼拜、四个礼拜的假，可是呢，你去度假，你真的能够得到平安吗？真的能够休息吗？好像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有手机，对不对？度假说带着手机，这个公司说不定就从手机的打你来找，再问你公司的事情，所以你去度假，你也不见得能闲着。啊，所以呢，在这个时代，想要得到平安是非常奢侈的事情。那世道人心没有平安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人是有罪的，啊，我们离弃了神，从我们的这个始祖开始，亚当夏娃，那离弃了神，我们就被罪捆绑，我们就受到罪的瑕疵。那这个人心还有这个环境呢，都因着这个罪受到污染，受到咒诅。所以呢，我们不断地看到各样的灾害，我们不断看到的各样的这个人的罪所引起的战争，啊，一直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所以平安就很少见。那在以色列人，圣经上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被神惩罚，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主前700多年，还有500多年的时候呢，他们都两个南国北国都亡国了，那犹太人就在世界各地的颠沛流离，他们没有平安。那在他们最大的盼望，就是神在旧约里面给他们的应许，神应许他们将来会有个弥赛亚，能够降临到他们中间，来拯救他们，来带领他们，来重新建造这个大卫的王朝。那这一位弥赛亚是他们早晚都盼望的一位王。那这位弥赛亚在预言里面呢非常多，在旧约里头啊，那在这个以赛亚书啊，刚才各位读的说，神会为以色列人预备一位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从一个婴孩出生的，啊，不是一个成年的人从天上这样降下来，不是的。 为什么呢？因为神是要让这个他愿意说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一起成长，那这个是神的爱心啊。那这个孩子呢，将来呢，他有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那他的名称啊，这一位弥赛亚的名称叫做奇妙测试，叫做全能的神，叫做永在的父，叫做和平的君。所以在今天的题目我们讲的是和平的君王，就是在这个预言里面讲到这位弥赛亚他是什么样的名字。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代表一个特别的意义在里头。那这位弥赛亚有这么多的名字，最重要的名字就是在最后的这一个和平的君。换句话说，他所掌管的这个国度里面是有和平的，是有平安的。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不用担心其他让我们担心的事，没有平安的事情，因为他是掌控平安的这一位神。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位平安的神是给我们平安的这一位君王。那他就是后来在2000年前诞生的耶稣基督。那这位耶稣基督啊，他的这种特质，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君王的特质？那我们就可以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好好的研究他是怎么样成就了这个和平。那第一个呢，他是和平的创始者，就是说他创造了和平。那我们知道君王他是统治的整个国家的，对不对？在这个国家里面他是最大啊。那这个在这个君王的这个名字里面呢，代表着说他是个先锋啊，这个创始者他是个先锋的意思。所以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就是要为他的这个神的国度打先锋的意思啊。在以弗所书2:14里面就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成就，他在十字架上的成就，说他成就了我们的和睦啊。耶稣他能够让我们人跟人中间有和睦，中间没有争吵啊。那他所成就的啊，拆毁了我们人跟人中间的这种间隔的墙啊。我们人跟人中间，我们有这堵墙在那边挡着，但是耶稣降生，他把这个挡着我们关系的这个墙给拆掉了啊。然后呢，他在十字架上他灭了人中间的冤仇啊。人中间常常因着冲突，我们心里面我们觉得不舒服啊，我们有这个仇恨在里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借着十字架啊，我们能够合而为一，而且呢，我们能够最重要的，我们是跟神和好。刚才我们说的人都犯了罪，对不对？从亚当开始，那跟神是敌对的，离开了神了。现在借着耶稣基督这一位先锋的作为，让我们能够和神重新和好。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一位和平的创始者，只有他才有能力，才有资格来成就真正的和平。所以他对他的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基督他会赐下平安给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没有忧愁。因为当你有平安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挂虑的事情，对不对？挂虑的事情跟平安是刚好相反的东西。 啊，你有平安，你就不会挂虑一些东西让你愁烦的事情，那也不会让我们胆怯。不像世人生，他说不，耶稣说不像世人给的，世人给的平安都是非常脆弱的。刚才讲到说这个有人类开始啊，一直都在战争里面，那为了要解决这个战争的问题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上1920年有成立过一个叫做国际联盟的一次大战以后，可是那国际联盟有什么用啊，这个弄来弄去都没有用，瞧来瞧去国家跟国家中间的这种矛盾还是存在，结果二次大战爆发。那二次大战结束以后，1945年又成立了一个这个联合国啊，这个是纽约的联合国啊，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也去看过一次啊，里面真是啊非常庞大的一个建筑物啊，里面可以参观他们在开会啊，你都可以去参观啊。那但是我们看到联合国有什么用，对不对？有了联合国还国家还是打来打去，联合国也解决不了一些国际的矛盾。所以这些世人所示的这种的点子，这种的方式没有用啊，人还是一样没有平安，只有靠着神。有了神啊，我们就不会胆怯。当初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就是胆怯，非常的害怕。为什么？他们的老师都被钉死了，你想想看，这些法利赛人，这些这个当权的，还有罗马的军队，怎么不会抓他们呢？所以这些门徒呢，还有跟随他的人都非常害怕，都躲在一个楼上，叫做马可楼的，他们把这个门关起来，啊，就怕这些官府的人来捉捕他们。但是呢，在那一天晚上，他们这么害怕的时候，耶稣就进到他们中间。第一句话，耶稣跟他们讲什么？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复活了，而且呢，复活的非常奇妙，啊，这个门都关着了，平常的人不开门怎么能够进来呢？但是他复活了，有能力了。这个有能力的神，他要在哪出现，他就可以在哪出现，这门挡不住他的。他要赐给平安给这些跟随他的人，然后呢，耶稣就把他的手还有他的肋旁啊，都指给他们看。那门徒看了就喜乐，为什么？真的他复活了啊！这些钉痕，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钉痕，都是记号，确实就是他自己啊！他这个人死了，居然活起来了，他们怎么不高兴？对不对？不但高兴，他们有平安。为什么有平安？这位神他自己都可以从死里面复活，那跟随他的人还怕什么？对不对？跟随他的人一样也可以，如果死了，他们也一样可以复活。所以呢，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真正的平安。当人连死都不怕的时候，他当然是有平安。所以那个时候，门徒啊，所有的恐惧都烟消云散，他们都勇敢地面对着各种的逼迫，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会拯救他们。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一样，主耶稣已经应许要赐给我们平安，只要我们信他，我们就有平安。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黑乎乎的 啊，什么妖魔鬼怪的会闹我们，不会。妖魔鬼怪是怕神的，怕耶稣基督的，也怕基督徒的。所以我们只要信我们的主啊，我们就有主事的平安。那有了平安，在这个神的大家庭里面啊，我们就会彼此相爱啊，我们就是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人跟人中间的那种爱不够，对不对？如果人跟人中间的爱够的话，就不会争吵了，我们就不会彼此的相咬相吞。但是呢，当我们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这个只有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这种的关系才可以存在。那第二个，我们看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推动者。当耶稣基督在门徒中间显现的时候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耶稣跟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想想看，他是有权柄的，对不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自己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他有这个权柄，他就可以推动治理他的国度。他是这个天这个国度的君王，他有这个权柄啊，在这个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这个神的国度。那在这个以赛亚书讲的啊，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因为这是神的嘛，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当然是无穷尽，因为神是永恒的神，所以这个国度是一直会存在的。而且呢，他在这个国度里面，他要推动福音，这个和平的信息，他要建立和平的生命群体，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就差派他的门徒啊，差派到各处去传福音，这是主耶稣的吩咐。那我们做基督徒的啊，我们也要顺服主的旨意，我们也要忠心的来被主所使用，来建立国度里面一个和平的群体。那而且呢，我们还要把神的国度继续的推广，推到地极去。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有没有支持啊，我们有没有做到传福音的这个职责，对不对？这个传福音不是说只有牧师而已，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职责。你有没有跟你的家人传福音？你有没有跟你的邻居传福音？你有没有跟你的朋友传福音？你有没有跟你的同事传福音？这个都是我们要做的。那如果你在这方面不行啊，我们仍旧可以做一些事情啊，我们可以支持一些传福音的这个团体，每一个教会现在都在做啊，所以呢，各处都有需要被帮助的这个宣教的团体，宣教士也好啊，那这些团体他们讲的就是福音。那我们如果能够拿我们的资源金钱，我们去支持这个宣教士，去支持这个团体啊，这也是我们尽这个福音的这个职责的一个方式。不一定你要出去宣教，当然你可以去体验最好，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支持这方面的事工，这也是合神心意的做法。那在第二次 耶稣向他的门徒第二次显现，那再一次的耶稣向他的门徒说愿你们平安，那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看到没有，这些耶稣的门徒啊，因为耶稣是被父神差遣来到世上，那耶稣自己也差遣他的门徒到各处去传福音，同样的事情啊，我们都是受到耶稣的差遣，我们要出去宣教。那在这个时候呢，不是说耶稣随随便便就差遣他们出去了，不是的，也有给他们预备，对不对？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这个事工就是装备他的门徒啊，然后呢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换句话说他们不但是被耶稣所教导，而且呢耶稣把圣灵吹给他们啊，圣灵你看不见，但是呢吹一口气就吹到你里面，你就有这个圣灵的充满。那这个圣灵的充满呢，就给我们去传福音的人的这个能力，所以使徒出去传福音他们是有能力的。耶稣怎么告诉他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看到没有，使徒有这么大的权柄，因为是耶稣基督赐给他们，他们在就好像耶稣自己本人在一样，耶稣已经把他的能力加添了给他们。那在圣经里面啊，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里面讲到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开始有这个福音，有这个平安。那这个呢，就是要从我们自己个人做起啊，在家庭里面，我们要不论断人，也不被论断啊，我们不要定人的罪，我们也不会被人定罪。那这个呢，也都是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啊，我们要彼此的饶恕，彼此我们要有和平啊。当我们彼此饶恕的时候，耶稣应许我们，神也不会这个审判我们啊，神也会饶恕我们啊，我们只要饶恕别人，神也会饶恕我们。所以呢，这种彼此的这种饶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好，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鉴察者。那弥赛亚的国度要坚定稳固，一直到永远不动摇。那这一位和平的君呢，一定是一位热心的，是以公平和公义来鉴察人心的这一位神。公平公义是他的词啊，他用这个公平公义这个词来度量每一个人，他来检查他的国度，他的子民，来做他最后审判的这个依据。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如果非常的混乱，非常的败坏啊，民不聊生，人心思变，那为什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因为他是不公平嘛，他的司法不公平，这个法院不做一个公正的决定，让每一个老百姓觉得说活在这里啊，根本没有人为我主持公道，那为什么他们要老老实实过日子呢？对不对？所以呢，国家就会因为这个样子最后走到灭亡的命运， 但是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主耶稣他是热心的，用神的公平和公义来鉴察国度里面的所有的事件。所以呢，他当然用这样的度量来鉴察的时候，就不会有冤屈，就不会有霸凌，就不会有欺骗，就不会有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因为神的尺度是完全的啊，他不会说因着人这样说一些骗人的话他就被骗了啊。如果你想要骗神，那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对不对？神怎么会被你骗到呢？神有这么大的能力，神有这么大的这个智慧啊，我们怎么敢骗神？所以呢，神绝对不会对我们的罪来妥协的，神他一定会审判，一定会责罚我们到底。那所以呢，当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他也是看他的门徒啊，有没有什么做的不合他心意的，主耶稣也一样指责他。其中有一个指责的呢，就是多马的这个事情。当耶稣复活，耶稣又去找他的门徒啊，这是第三次了。刚才前面讲两次，他里面有十个门徒呢都已经见过复活的耶稣了，但是呢就少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的。那多马呢，他听到门徒说，哎呀，耶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但是多马呢，他有一个怀疑的心啊，他就不信这一件事情，人怎么会复活？你们真是这个乱讲话啊！他说，我一定要看见耶稣他自己本人，而且呢我还要拿指头探他的这个手上的钉痕，用手来探到他肋旁这个伤痕，我才相信他复活了。看到没有，他讲这样的话。那这种没有信心的话，当然这是不应该的啊，因为他是跟随耶稣这么久了，而且呢耶稣三次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现在已经成就了，他还是不信。那这个呢，耶稣是要指责他的啊。所以呢，当第三天第三次啊晚上的时候，耶稣又突然的出现在这个楼里面啊。耶稣出来就对这个门徒说啊，愿你们平安啊，然后就对多马说，你过来啊，拿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啊，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就在指责他啊，你不能够疑惑啊，因为耶稣确实是复活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有证据呢？你要有证据的这种的说法就是没有信心。那这一位多马，他居然他反驳十对眼睛所看到的见证，他这样的不信，那就证明他心里面没有平安，因为他心里面只有世界的这种的逻辑，这种的理论，说人死了不会复活的，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他心里面他跟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预言根本不能够接受。所以呢，当主耶稣再显现的时候，耶稣就指出他的错，说不要疑惑，总要信。那多马他马上怎么说？他说，我的主，我的神。看到没有啊，他这个时候他相信了，他说我的主，主就是他的主人啊，他也相信耶稣是神了，所以称呼耶稣是神，不再是他的老师了。但是呢，这一种的承认前提是什么？ 他要看到耶稣，对不对？他看到耶稣本人站在他前面，他才说，哦，我的主，我的神。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跟他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看到没有？耶稣就指责他，你还是没有信心呢，对不对？你有信心的话你就会信了，但是呢，你还是要看到我出现在你前面你才会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谁是没有看见就信的啊？谁是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是我们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今天的基督徒每一个都是没有看见就信。有谁看到耶稣基督了？有没有？有没有啊？没有吧，对不对？那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向你们来传福音，哎，你们就信了。那这样的人是有福气的，所以在座的各位啊，比多马都要有福气。多马虽然自己算是十二个使徒中间的一位啊，我们都要比他还有福气，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但是呢，因着主的话，我们就相信他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就是有福气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当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啊，他是一位有公义的主，我们犯了错他是会指责我们的，但是呢，他有他的爱，他一直要爱着我们。所以呢，我们只要跟他认错悔改，认罪悔改啊，他都会赦免我们啊，我们不必担心说我们犯了一点错他就不爱我们，不会，他会仍旧用他的爱，神的爱来爱着我们。所以诗篇十一篇六到七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就是说这些恶人的结果啊，就是有烈火有硫磺有热风来折磨他们。但是耶和华是公义，他喜爱公义，那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啊，只要我们行在这个正直里面啊，耶稣，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见到我们的神，因为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将来我们可以见到我们的神，其他的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见不到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从今天的信息里面啊，主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创始者，他也是和平的推动者，他也是和平的鉴察者。那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他在2000年前降下来，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和平，让我们不但人跟人中间能够和睦的相处，而且呢，我们能够和神重新和好啊，我们可以在将来的时刻啊，我们可以面对神，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我们不用担心神会不会不要我们，神会不会把我们赶到永火里面，我们不用担这个心啊，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所赐下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能够不但在人与人中间能够彼此和睦相处，也让我们能够和我们的神能够重新和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个平安，只有平安的君才能够赐下来给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得到，真是我们要感谢你。求主你继续的恩待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 你自己的儿女们，我们求神恩待保守，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